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咱们今天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朝嘉靖43年，这一年吴中一带闹了大水了，水下去之后又闹了蝗虫，这一年来说年景实在是太差，百姓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而且来说最要紧的米贵如猪，这是一句形容词儿，说这个大米呀、像珍珠似的这么贵。虽然说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但是一般人已经吃不饱饭了。洞庭山这儿有一座洞庭寺，庙里边的和尚们也很为难。您知道哈，庙不算企业，他这个地儿要想吃饱了饭，全靠着善男信女们啊，上这儿来烧香的还愿的，人家有布施。但是现在普遍的受了灾了，都没饭辙，也就没有人顾得上和尚了，庙里边也快断粮了。老方丈很着急呀、怎么办呢？把所有的和尚们都聚在一块儿，大伙儿说吧，厨房里的米快见底儿了。四僧们吃饭是很简单很清贫，青灯古佛聊此一生，不要求鸡鸭鱼肉，但有一节也得吃饱啊。问题现在咱们快挨饿了，怎么办？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，都没主意。一旁边转过来一个和尚，40来岁，头发剃得锃光瓦亮啊，这个叫辩悟，挺有头脑啊。平时呢庙里有什么事啊，他给出个头什么的啊。辩悟这出来，弥陀佛。老方丈看看辩悟，你有办法吗？哎呀，老方丈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百姓们自身难保，又何况咱们庙里边。前两天我就听说了，咱们这米呀、快见底儿了，可咱们也得想办法活下去。是啊，有没有办法？我有这么一个办法，但我不敢说，说了怕大家责怪我。大伙儿一瞧，说吧，到这会儿救命要紧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饿死了还有什么可挑眼的啊？山下有大善人，有这么几家是常年上咱们这儿来布施来的。现如今咱们不能平白无故的去找人家，让人家再舍米，这个年头不能说这个话了。我们可以找一件好东西抵押给他，咱们当给他也行，押给他，容等一年半载咱们缓上手来，再把这宝贝赎回来，全且拿这宝贝换几十条米吃也行。大伙一听这主意是不错，但有一节，咱们拿什么抵押给人家？庙里能有什么呢？老方丈说也是，你说吧，到底咱拿什么东西给人家能换出来几十条米？你说吧。辩悟叹了口气，方丈，我寺中有一个镇寺之宝，唐白乐天的 金刚经。一说这话，所有和尚都愣了。哦，不错，庙里是有这么一宗宝贝。什么呢？唐朝白居易啊，也叫白乐天大诗人，母亲病了，为了母亲他许了一个愿，亲笔抄的金刚经100部啊，然后送到天下各个寺院去供养。打唐朝到现在明嘉靖43年，其他地儿的早就都没有了，唯独洞庭寺这儿还存着这么一个真本，镇寺之宝。说现如今咱们没有法，咱们这儿没有宝贝，就这么一本金刚经。我认为啊，就这条道，拿金刚经去抵押换米吃，等咱们缓上来了再去赎。和尚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敢说话，谁敢穿这个头，都看老方丈。老方丈眉毛这皱着，眼睛闭着半天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老和尚眼泪都下来了。哎，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为了救命也只好先这样。佛祖有灵，原谅弟子。贬物在，明天你办这个事儿去。你认为哪一家能压得出米来呢？
嗯。
下山之后，山堂有王相国。一直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大施主，我想上那儿去一趟，看看能不能弄出点米来。好吧，转过天清晨起来，做罢了功课，念完了经，把这金刚经取出来了，好好几百年的东西了，裹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贴身放好了，这都记得了。辞别了众僧，便悟下山弄米去。下山坐船，有这么一个来钟头到了，上了岸，赶奔相国寺。啊，来到这一瞧，门口这儿蹲着一大管家，姓严，啊，严的管家。您这儿歇着呢，呵，和尚来了啊。是，您怎么有这个雅兴啊？没有，这不嘛，灾年，刚才啊又来几个人借米借粮，没办法，老夫人心地良善，不借不合适，他们走了，我得算算这些日子白出去多少米，我这拿根棍儿随便这么划拉着算算账。和尚怎么这么闲着？哎呀，弥陀佛，大总管，救命吧。哟，我怎么了？起来起来起来，来来来，这儿坐这儿坐。来了台阶上有懒凳，往这一坐，和尚也坐下了。有事儿呢？哎，天时不正，民不聊生。那不嘛，庙里边快断粮了。哎呀，和尚，你这让我为难。我刚说完，最近净来借粮的。你说老话不懂吗？啊，冬不借棉，夏不借膳。冬天不借棉，北方呼啸，你揣棉袄，哎呀，借给我吧，不能借。人家也穿这个，夏不借膳，夏天很热。把人家扇子夺过来自个儿扇不行，这是老规矩，冬不借棉，夏不借扇。现如今没法舍米，米贵如珠啊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是，我知道，你别着急，我们 不是让您施舍。哦，那你，我将一宗宝贝抵押在此，我就算当当了。我跟您这儿要100条米，一年半载之后我们再来赎，您说加多少息都成。什么宝贝还值这么些个啊？您看看，这是白乐天的金刚经，拿着瞧瞧吧。贴身拿出来，解开这包袱，打里边还有一层，最后露出这本金刚经来。您看看，这接过来什么玩意儿？您想啊，600来年的东西，这抄起来呀，纸也破了，而且来说这么多年来也没有重新的装裱，边也翘了。而且来说这位管家他是个粗人，他哪懂这个啊？看了半天，和尚，咱别玩笑啊，这个玩意儿他值钱吗？弥陀佛，这是我镇寺之宝，情不得已我才拿出来的，但凡有点主意我不能这样。你看看后边一吊个，从后边往前翻，多少文人雅士都跟上边留过字，盖过章。你说的这个，反正我也不懂，是吧？不过我们老夫人是你们那儿一个大施主。哎呀，咱们这样吧，你也甭100条米了，我给你啊60条米，这个东西先留在这儿啊，咱们说一年为期，有钱了你再赎来，你尽量可赎来啊，咱说好了，我们留着玩可没用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您给我保存好了啊。行，里边的开单子，这里边账房出来了，这就开单子啊。洞庭山洞庭寺和尚辩悟，以金刚经当米60条，这儿写完了，两边都签字啊，弄出米来吧。这吩咐人给他弄出米来，给送到了水边，这儿安排船，坐船带着米回去，金刚经入库。回去之后跟大伙一说，说我打算要100条米，人家没给，就给了这么点儿，60条。老和尚说得了，少当还少赎呢，是不是？能弄回米来就算不错，最起码这一年咱们饿不死，大伙儿省点吃吧。可是心里都想着，哎，可惜了的金刚经啊，谁也不敢提，谁也不愿意提。话分两头，眨眼的功夫过了几个月，春节之后2、3月份，这位相国夫人在屋中坐着，大管家又打外边吩咐人把这些个账都拿进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过完年了，到年初了，家里边的账得让老太太知道，出多少入多少，今年还需要哪些个花费，把账都搬过来，有人给拿着让老太太看。老太太60岁的年纪，慈眉善目啊，白白胖胖的，往这一坐，一篇一篇的看，有什么？看来看去，突然间一愣，嗯，这怎么还有一张这个呀？啊，洞庭山的和尚拿金刚经在此压了这么60条米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老太太，哈哈，年前啊，和尚来的，说庙里没米了，嗯，然后说拿这经还是什么是镇寺之宝是怎么着的啊？想要100条米压在这儿，说这个 有了钱是有了什么再赎来。嗯，我一看可能也不值，我给他60条米，把这个压在这儿了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老太太最信佛。哎，庙里的和尚也是穷极了呀。这个东西普通人没用，到了庙里是宝贝了。你看看，要不是遇见了荒年，他们哪舍得拿出来压米吃？我也别落这个，那几十条米啊，咱不要了，就当是我舍给他们的，啊，省得佛爷脸上取利不好看，听见了吗？还给他们吧。呼呼，老太太好，您这得了得了得了，您这太善良了啊！太谢谢您，我替他谢您，我跟他说一声。打发人说找和尚吧，赶村了。没三天，便务正好到这儿来办事儿。都办完事儿了之后，顺便过来想看一看严总管。一上台阶儿，老严正出来，哎呵，大师傅，哎呦，弥陀佛，严总管您好，我正找你了。哦，您有事儿，来来，坐着坐着坐着，来人呐，去。把他那本《金刚经》打库里取出来，哎，手底下人就去了，一会儿功夫给抱来了。和尚不知怎么回事，严总管，您这是要我给你道喜。那天呢，查账。老太太一瞧有这么档子事儿，老太太说了，这嗨，别跟佛爷面上取利不好看，那点米自当是舍给你们了啊，施舍了，也不往回要了，这事儿就拉倒了，金刚经还给你了，那票我们也撕了。阿弥陀佛，便务高兴的，我想不到的事儿，哎呀，我佛慈悲，我佛慈悲，哎呀，老太太得动天地呀，这是啊，我们怎么谢谢呢？啊，你愿意进来吧，进来见见老太太。哎呀，弥陀佛，我得当面谢谢，带着里边来见老太太。和尚哭通跪下，我谢谢您老太太。哎呀，我佛恩典。老太太说：“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，没事儿，最近呐腿脚不方便，一直没上你们那儿去。”有事就说话啊，金刚经是你们的宝贝，带回去吧。哎呀，谢谢老太太，千恩万谢。又打这儿出来，告别了严总管，怀揣着金刚经要返回洞庭山。来到这个水边这儿，上船，还得坐船走。这个船上能坐这么四五十个人啊，你挨我，我挨你，都坐好了。船老大说一声开船，一搞直开，船可就往水当中走。这些人都聊天，就有认识和尚的。大师傅下山来了啊，是我这下山来了。好好好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前段时间米挺贵的，老百姓饿跑了不少，和尚怎么办啊？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我们就还算是熬得过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还是有这个好心眼的人，要没有这些个善男信女啊，可够和尚们一受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多亏了这些个善人们抻出这么一个话头来，大伙儿聊闲天儿啊，这个也说遇见过善人，那个也说遇见个善人啊，这个拾金不昧了，那个给孤寡老人挑水了，俺都加不长理不短这点事儿，大伙儿都说，和尚也跟着聊。哎呀，说来说去就说到这儿了，说你们各位所说的这些个善人呐，都是小善，真正的善人我认为是相国夫人，老太太太好了。大伙儿说怎么好法，你瞧我们这个庙里边都快饿死了，没辙了，我拿着我们镇寺之宝金刚经 到人家府上押来60挑米，万没想到老太太说了不在佛爷面上取利，故此把金刚经又退还给我们了，这不是天大的善事吗？嗯，大伙一听啊，这一多半人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合着你说的是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金刚经能值这么些个米？哎呀，各位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这份金刚经乃是唐白乐天亲笔所写，珍宝一藏啊，这个东西了不得。哦，说这有明白人啊。哦，我知道唐白乐天是吧，唐白唐甜的吧，你这金刚经是吧，拿糖弄的。那时候别瞎说八道来了哈。啊，这个人家说了是手写的嘛，手写的他还说一糖呢，蘸着糖写的吧。哦，蘸糖写的。哎呀，和尚气的，各位不要亵渎佛经哈。唐朝白乐天乃是白居易，是他为了母亲的病发下了誓愿，手写了100部啊，送到各大寺院供养，小寺中有此一部，乃为镇山之宝。嗯，这一说大伙明白了，就有这好事的。和尚拿出来我们瞧瞧吧。哎，各位，哈哈哈，此宝珍贵非常啊，还是不看的好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那样一打，这一传人呢，几乎啊没有三两个认字的，拿出来给你看，你也不懂，看他干嘛呀？啊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呵呵，低头无语。大伙儿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。我说，和尚这儿吹牛的吧？啊，实话实说啊，你要说你们那儿有这个夜明珠啊、猫眼、碧玺这些个好东西，拿上那儿换个10挑米、20挑米的，我们倒信。你再怎么说《金刚经》，你这就是拿笔写的呀，他管是谁写的，他能值了这么多吗？对吗，和尚？别开玩笑，你说这个，嘿，我们不信。哎呀，各位，你们不懂就别瞎说了。这里边有一个念书的，哎，他们不懂，我可懂。白居易的诗我念过，千家诗里边有很多是他写的。我也是个念书人呢，你别小瞧我们啊！我今年54岁，我打12岁就参加科考，我考了一辈子了。旁边有人问：“您考了怎么样？”一次都没考上嘛。但是我经得多见得广啊，你算算京城我这一辈子我去多少趟了啊，我是没考上，但是我这眼可不瞎，我知道什么叫好，什么叫不好，你拿出来我们瞧瞧。哎，我要说好，哎呦，说对，人家这东西是真不赖啊，你们大伙谁也别说别的了，拿出来我瞧，万一是假的呢？船上大伙儿啊，你一句我一句说闲话，对呀，对，这有可能这是假的呀，啊，你拿什么看看吧。和尚摇头，别，各位，咱跟船上咱别这样，因为在庙里边，我们都是就是说初一十五年下来才舍得把他老人家请出来。我们烧香礼拜一番，你在船上我就别这样。那个说你拉倒吧，你快，还初一十五，你还拿它换米吃了？你说这个管用啊？拿出来好听的话，我们瞻仰瞻仰，我们瞧一瞧，有什么不行啊？就许你念佛，就不许我们也瞧眼。大伙儿都这么说，辩悟者心里也没办法。行了。看看吧，伸手到怀中 去拿金刚经，拿出来要解这个扣还没解，船上刮了一阵风，心说不行，这我要是拿出来一刮风给我刮散了怎么办，又放回去了。大伙一瞧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，不说拿出来看看吗，你怎么又放回去了呢？哎呀列位，风太大了，万一刮乱了怎么办。那说你行了吧，你说实话是不是假的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出来又放回去，你是不敢吧。我不是不敢，我是真怕这金刚经有一些损失。嗨，有什么损失，我们都在这儿呢，哪怕是风一刮我们大伙儿帮着你一块摁着不也就成了吗，那怕什么呢，拿出来吧。哎，好吧，二次伸手又打怀中把这包袱皮拿出来放在腿上解这扣，解开之后又打开里层，从里边把这金刚经取出来捧在手中，毕恭毕敬是至至诚诚。各位你们看看，这就是白乐天的金刚经，珍贵非常。他拿手这么掐着，这些人瞧瞧你这样谁看得见呢，谁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呀，嗯，你翻开它，你翻开它咱们瞧瞧。哎呀各位，这风太大了，没事儿，我们都给你围着挡着风呢。好，各位你们来看看，说着话伸手打开这头一篇，这头一篇一打开有人就打算伸手接，我们看看，还你们可别去，拿手这么摁着，就这会儿这风是越来越大，呜，这风拧着弯儿下来，直奔这头一篇，呜，刺啦一下子，这头一页撕下来了，往上一起，大伙儿吓坏了，嗨，伸手去揪去。你也抓我也抓，谁也没抓着，就看这头一篇顺着风呜，眨眼之间飞到九霄云外，可就没了。船上的人都傻了，哎，短了一篇，这怎么办呢，你看看刚才呀，就是你要是接住了呢，废话，那怨我吗，他刚才要拿住了还至于这样，那个说嗨，就是他推了我一下啊，推了我一下，我没摸住，我没想拿，我是无意中啊，我这没站稳，我要扶一下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得了得了，瞧见了也就这个玩意儿吧，嗯嗯，没我的事啊，那时候没我的事，都坐下了，连念书的那个啊，就这个呀，嗨，瞧不瞧啊，也不吃什么劲，拉倒吧，都坐下了。满船上的人是鸦雀无声，都不说话，只有辩悟和尚拿手摁着这个金刚经的残本，眼泪哗哗的仰天长叹，哎呀，这是要了我的命了。